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冯道，字可道，瀛州景城人。他的祖先务农或从儒，没有固定的职业。冯道年少时淳朴厚道，喜好学习，擅长写文章，不因粗劣的衣食而羞耻，除了背米供养父母之外，只以读书吟诵为事务，即使大雪封门，积尘满席，也安然自若。天佑年间，刘守光任命他为幽州院。刘守光率兵攻打中山，向辽署征求意见，冯道常常用利害关系劝诫他，刘守光发怒，把他关进监狱，不久被人救出。刘守光失败后，冯道逃回太原，监军使张成业征召他为本院巡官。张成业看中他的文章和品行，对他很优待。当时有个叫周元豹的人，善于品评人物，与冯道不和，对张成业说，冯先生没有前程，您不能过分重用他。当时河东记事卢志听说后说，我曾见过杜黄长司空的画像，冯道的相貌非常像他，将来必定能担当大任，周元豹的话不值得相信。张成业不久推荐他为霸府从事，很快又任命为太原长书记。当时庄宗已经兼并了河北，文书事务非常繁忙，一切都委托给他。庄宗与梁军隔河对峙，一天郭崇韬因为各军校陪饭的人数太多，主管人员供应不上，请求稍微减少。庄宗发怒说，我为效命的人准备饭食都不能自主，那河北三镇让三军另外选择一人做元帅，我请求回太原以让出贤路。立即命令冯道当面起草文告，将要给众人看。冯道拿起笔很久，庄宗严肃地催促他，冯道慢慢站起来回答说，我所掌管的笔砚怎敢不履行职责。如今大王多次积累大功，正在平定南寇，郭崇韬的劝谏并不过分，拒绝他是可以的，但不能用刚才的话引起大家议论，如果敌人知道了，会说大王君臣不和，希望您仔细考虑，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不久郭崇韬进来道歉，于是冯道为他解围，人们才开始看重冯道的胆量。庄宗在叶公即位，任命他为省郎，充任翰林学士，从绿衣赐给紫衣。梁朝平定后，升任中书舍人、户部侍郎，遭遇父亲丧事，在锦城守丧。谭院记载，冯道听说父亲去世，立即徒步连夜赶路，家人跟在后面拿着衣带追上他。遇到年景不好，他把所得的俸禄剩余全部赈济给乡里。冯道所居住的只有茅草屋，凡是地方官馈赠的东西，一斗米一匹布都不接受。当时契丹正强盛，一向听说冯道的名声，想掳掠他，恰逢边境有人防备，得以幸免。明宗进入洛阳，急忙对近臣安仲会说，先帝时期的冯道郎中在哪里？安仲会说，最近被任命为翰林学士。明宗说，这个人朕一向了解信任，很适合做宰相。不久任命为端明殿学士，端明的称号从冯道开始。不久升任中书侍郎、刑部尚书、平章事。凡是出身寒门的士子，怀有才能，一向有学问的人都加以引荐重用。唐末的士大夫行为浮躁的人一定压制并镇住他们。有个工部侍郎任赞，因为退朝时和同僚在冯道身后开玩笑说，如果走得急一定会掉下兔元册。冯道不久知道了，召来任赞说，兔元册都是明儒所编辑，我能背诵，中朝士子只看文场秀句就作为科举学业，都是窃取公僚，多么浅薄狭隘啊。任赞非常惭愧。欧阳史说，兔元册是乡校里粗俗的儒者焦田夫木子所诵读的。北孟所言说，兔元册是徐与文体，不是粗鄙的谈论，只是家家藏有一本，人们多轻视它。困学记文说，兔元册府30卷，唐蒋王李运令辽左杜四仙仿照因科目册，自己设问对，引用经史作为训注。李运是唐太宗之子，所以用梁王兔元命名其书，冯道所说的兔元册就是指这个。还有梁朝宰相李琦常以文章自傲，曾进献贺平中山王都表，说收复真定的逆贼。冯道责备李琦说，日前收复的是定州，不是真定。李琦对地理糊涂，顿时被驳倒。之后百官敬上明宗徽号共3张，冯道自己撰写文章，浑然一体，不是流俗的文体，整个朝廷都佩服。冯道尤其擅长诗歌，提笔集成，在典雅华丽之外， 含义包含古道一定被远近传抄，所以人们逐渐敬畏他的高深，从此朝廷上下严肃恭敬，没有浮薄之态。接着改任门下侍郎、户部吏部尚书、集贤殿弘文馆大学士，加尚书左仆射，封始平郡公。一天，冯道英觐见后退下，明宗回头对侍臣说，冯道性格淳朴节俭，先前在德胜寨住一间茅庵，和随从同用一个器皿吃饭睡觉，则是一束甘草，他的心境安然平和。等到因为父亲丧事退职回乡，自己耕种打柴，与农夫混杂居住，一点也不以从前高贵而介意，真是士大夫啊。天成长兴年间，天下连年丰收，朝廷没有大事。明宗每次在延英殿留下冯道询问外部事务，冯道说，陛下以最高德性承受天命，上天以丰年显示祥瑞，更应该一天比一天谨慎，以回报上天之心。臣常记得在先皇霸府时，曾奉命出使中山，经过井陉的险路，担心马有尸体，不敢放松缰绳，到了平地就不再控制，果然被马颠落，几乎受伤。臣所说的虽是小事情，但可以比喻大事。陛下不要因为太平丰收就放纵享乐，应该兢兢业业，这是臣的希望。明宗非常赞同。另一天又问冯道说，天下虽然丰收，百姓能得到救济吗？冯道说，粮价贵饿坏农民，粮价贱伤害农民，这是常理。臣记得近代有举子聂夷中的商田家诗说，二月卖新丝，五月跳秋谷，医得眼下疮，弯却心头肉。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，不照绮罗颜，便照逃亡屋。明宗说，这首诗很好，于是命令侍臣记录下来，常常自己诵读。冯道的发言简洁正确，善于补益，不是常人所能及的。当时因为各种经书错误很多，与同僚李渔委托学官田明等人取西京政坛所刊刻的诗经雕刻成印版，流传天下，后辈依靠他。明宗去世，唐末帝继位，任命冯道为山陵使，礼仪结束后出任镇守同州，遵循旧例。冯道为政清闲淡泊，监狱和市场没有干扰。一天，有位上界胡饶，原本出身军吏，性格粗犷，因事情在衙门责骂冯道，左右多次报告，冯道不回应。冯道说，这人一定是喝醉了，于是召他进来，打开酒樽摆上食物，直到晚上才离开，没有恼怒的神色。不久入朝担任司空，等到敬祖进入洛阳，任命冯道为首相。二年，契丹派遣使者加徽号给敬祖，敬祖也进献徽号给契丹，对冯道说，这次出使非你不可。冯道没有为难的神色。敬祖又说，你官高位重，不可深入沙漠。冯道说，陛下受北朝之恩，臣受陛下之恩，有什么不可以。谭院记载，冯道和各位宰相回到中书省，吃完饭后，外面的唐吏上前报告冯道出使北朝的事情，吏人脸色大变，手发抖，冯道取来一张纸，写上道去，立即让人写敕令进上，唐吏流泪。冯道派人告诉妻子儿女不再回家，当天住在都亭驿，没几天就北行。敬祖设宴饯行，谈到家国的缘故，烦劳年高德重的人远行，亲自斟酒赐给他，流下眼泪。等到出发，将要到达西楼，契丹主想要到郊外迎接，他的臣下说，天子没有迎接宰相的礼节。于是作罢，他的名声震动远方，习俗到了这种程度。谭院记载，契丹赐给其臣下牙户和腊日刺牛头作为特殊礼节，冯道都得到了。作诗记载说，牛头偏得刺，相互更容持。契丹主很高兴，于是暗中示意他留下。冯道说，南朝为子，北朝为父，两朝都是臣，哪里有分别。冯道在契丹凡是得到赏赐，全部用来买柴炭，揣测他的意图，说北方苦寒，老年不堪忍受，应当为此准备，像是要长久留下的样子。契丹被他的心意感动，于是送他回去。冯道三次上表请求留下，坚持送他离去，他还在馆舍中住了一个多月。出发后所到之处停留，共两个月才出境。身边的人对冯道说，从北方得生还，恨没有翅膀，您却独独停留，为什么？冯道说，即使急忙回去，他们用快马一晚上就能追上，怎可能逃脱， 只有慢慢走就不能猜测了。众人于是佩服。四年二月才到达京师。等到回来，朝廷废掉枢密使，依照唐朝旧例，合并归中书省，枢密院的印交付给冯道，事情无论大小，全部归于他。不久加司徒、兼侍中，晋封鲁国公。晋祖曾因用兵之事询问冯道，冯道说，陛下历尽各种艰难，开创大业，神武睿智的谋略为天下所知，讨伐不顺服的必须独自决断。臣本是书生，在陛下中书中遵守历代成规，不敢有一毫过失。臣在明宗朝曾因军事询问臣，臣也以这些话回答。晋祖很赞同他的说法。冯道增上表请求退休，晋祖不看，先派郑王到省中，对他说，你明日不出，朕当亲自来请你。冯道不得已出来，当时的恩宠礼遇无人能比。晋少帝即位，加守太尉，晋封燕国公。冯道增问朝中熟悉的客人说，我在正式堂，人们有什么说法？客人说，对错个半。冯道说，凡人赞同的就是对，不赞同就是错，而批评我的人十个恐怕有九个。昔日孔仲尼是圣人，还被叔孙武叔毁谤，何况我这样虚浮浅薄的人呢？然而冯道所坚持的始终不变。后来有人在少帝面前离间冯道，说冯道是太平时代的宰相，无法度过艰难，如同禅僧不可呼应，因此调冯道出任同州节度使。一年多后，一镇南阳，加中书令。契丹进入汴京，冯道从乡，邓被召入。契丹主从容问道，天下百姓如何可救？冯道说，此时百姓佛再出世也就不得，只有皇帝就得。其后士大夫没有受到伤害，都是冯道和赵延寿暗中保护所致。这一年三月，随契丹北行，与进士公卿一起到达长山。不久契丹主去世，永康王代统其众。等到北去，留下其族家里据守长山。当时汉军愤怒激昂，于是共同驱逐家里，不久收复该城。冯道率领同僚四处安抚，根据情况处理，各安其所。有人推举他的功劳，冯道说，如臣能做什么，都是各位将领的力量。冯道因德高望重，众人以他为榜样，于是为众人选择将领中勤劳老成者，以齐孝白在荣暂时担任主帅，军民因此安定，冯道首先出了力。冯道在长山见到有中原侍女被契丹俘虏的，拿出行装财货赎买他们，都安置在高尼精舍，后来相继寻访其家，送他们回去。另外，契丹先前留下冯道与李松、何宁及文武官员等在长山。这一年闰七月二十九日，契丹有诏令追李松，命令选朝士十人前往木叶山办事。北帅满达勒召冯道等人到帐所，想告诉他们，李松偶然先到，知道其意图，害怕表现在脸上。满达勒将在明天与朝士一起派遣他们。李松于是不等冯道，与何宁先出来，随后在帐门外相遇，于是分手各自回去。不久，李云等人放火与契丹交战，鼓声和长矛相接。这一天如果一起到，与满达勒相见，稍有犹豫，就会全部被俘。当时评论者认为，冯道以平民身份有极高的品行，在公朝立身有众望，他的暗中报应招式感应多像这样。从长山入朝觐见后，汉高祖嘉奖他，授予他太师之职。洛阳近身旧闻记记载，赠大监张灿公在汉高祖即位之初担任上党容判。汉高祖在北京时大量聚集甲兵，禁止牛皮私下交易以及民间盗用牛皮，如果有牛死亡，必须立即将牛皮上交官府，违反的人很多。等到他即位后，三司推行请求禁止天下牛皮的法规，与河东时相同，天下百姓为此受苦。恰逢上党有二十多人触犯牛皮禁令，案件审理完毕，罪名都应当判处死刑。张灿当时担任判官，独自坚持说，主上英明，三司不应该这样提议，二十多人死尚且可以，难道要让天下触犯禁令的人都含冤而死吗？况且主上在河东时大量聚集甲兵，必须依靠牛皮，严厉禁止是可以的，如今成为天下君主，怎么会缺少牛皮？立法竟然到这种地步。于是密封奏章上报。当时三司使政掌权，执政大臣中除冯英王外都厌恶他，说哪有州郡官员 敢非议朝廷诏令敕命，极力向汉高祖进言。汉高祖也发怒说，招议一个判官怎么敢这样，那些触犯牛皮禁令的人依照敕令全部处死，张粲因为非议诋毁诏令敕命也处死。敕令尚未下达，唯独冯婴王在非规定时间请求觐见。汉高祖出来，冯婴王说，陛下在河东时禁止牛皮是可以的，如今既然拥有天下，牛皮不应该禁止，陛下的百姓无辜而死，也值得为陛下惋惜。昭义判官以卑微的职位享受陛下的俸禄，担任陛下的官职，不惜生命，敢于坚持并上奏，应该奖赏而不是处死。臣担任辅弼之任，让这道敕令无辜害死天下人的性命，臣不能及早奏明，使陛下纠正，臣的罪过应当处死。叩头再拜。又说张粲不应加罪，希望下敕赦免他。汉高祖过了很久说，已经执行了。冯婴王说，敕令尚未下达。汉高祖立刻说，赦免他。冯说，停职可以吗？皇上说，可以。于是修改了敕令，记录其大略说，三司掌管国家财政，国法依据在此，张粲对事情了解不明，执理不当，应停现任官职，触犯牛皮禁令的人免死释放。张粲听完宣读敕令后，听到敕文中说执理不当，还说中书省自己不能执理，如果一一行文让外道判官执理，那还用那些宰相干什么。前幼年间，冯道除朝请外，平日安居自得。有一天写了长乐老子序，说我家世宗族原本来自史平长乐二郡，历代的名声事迹详细记载于国史和家谱中。我先从燕帝陶归晋，侍奉庄宗、明宗、闵帝、清太帝，又侍奉晋高祖皇帝、少帝。契丹占据汴京，被北主控制，从郑州与文武臣僚、马步将士归附汉朝，侍奉高祖皇帝、当今皇上。考虑自己长久占据禄位，背立艰难危险，上显扬祖宗，下光耀亲戚。王曾祖名会凑，累次追赠至太傅。王曾祖母崔氏追封梁国太夫人。王祖名惠炯，累次追赠至太师。王祖母楚氏追封吴国太夫人。王父名惠梁建，以秘书少监退休，累次追赠至尚书令。母亲张氏追封魏国太夫人。我的官阶从江侍郎转任朝议郎、朝散大夫、迎亲光禄大夫、金子光禄大夫、特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官职从幽州节度巡官、河东节度巡官、长书记，两次任翰林学士，改任端明殿学士、集贤殿大学士、太微公使，两次任弘文馆大学士，又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、南郊大理使、明宗皇帝晋高祖皇帝山陵使，两次受任定国军节度、同州馆内观察处置等使，一次任长春公使，又受任武圣军节度、邓绥军房等州馆内观察处置等使。正官从行台中书舍人，两次任户部侍郎，转任兵部侍郎、中书侍郎，两次任门下侍郎、刑部吏部尚书、右仆射，三次任司空，两次在中书省，一次守本官，又受任司徒兼侍中，赐司门十六级，又受任太尉兼侍中，又受任荣太傅，又受任汉太师。爵位从开国南至开国公、鲁国公，两次封秦国公、梁国公、燕国公、齐国公。食邑从300户至11000户，时时封从100户至1800户。勋位从柱国至上柱国。功臣名从金邦治理义赞功臣、治守郑崇德宝邦治理功臣、安史楚顺守义崇敬功臣、崇仁保德宁邦义圣功臣。先娶故德州护院楚惠喷的女儿早亡，后娶故锦州公高县孙明府会势里的女儿，累次封至蜀国夫人。王长子冯平从秘书郎受任右拾遗、工部度支员外郎。次子冯吉从秘书省教书郎受任善部经部直方员外郎、屯田郎中。第三王子冯可从秘书省正字受任殿中丞、工部户部员外郎。第四子幼年亡故。第五子冯毅从秘书郎改授迎亲光禄大夫、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，充任定国军衙内都指挥使，职务罢免后改授朝散大夫、左春芳太子司一郎、太常丞。第六子冯正从协律郎改授迎亲光禄大夫、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， 充任定国军节度使，职务罢免后改授朝散大夫、太仆丞。长女嫁给顾兵部崔侍郎慧眼的儿子太仆少卿明炫，封万年县君。三女早亡，两个孙子幼年亡故。唐长兴二年敕令瀛州锦城县庄来苏乡改为元府乡，朝汉里改为孝行里。洛南庄隶属河南府洛阳县三州乡灵台里。奉晋天福五年敕令三州乡改为上相乡，灵台里改为中台里，当时任司徒兼侍中。又奉天福八年敕令上相乡改为太尉乡，中台里改为侍中里，当时任太尉兼侍中。晋司生平始末，庆则及于存亡之人，大概都来自国恩，完全遵循家法，承受训诲之旨，官设教化之源，在家尽孝，在国尽忠，口不说无道之言，门不纳不义之财。所希望的是下不欺地，中不欺人，上不欺天，以三不欺为素质。贫贱如此，富贵如此，年轻时如此，年老时如此，侍奉双亲，侍奉君主，侍奉长辈，对待他人的道理，承蒙上天宽恕，多次经历患难而获得多福，曾陷落藩地而归附中华，不是人的谋划，而是上天的保佑。天下之内有幸运的人，百年之后有归所。不要用珠玉汗炼，应当用时令服装收敛，用草席埋葬，并选择不毛之地安葬，因为不及古人的缘故。祭祀用一只羊，戒除杀生，应当用不害命的物品祭祀。不要立神道碑，因为三代坟前没有立碑的缘故。不要请求谥号，因为没有德行的缘故。又回想从幕僚到辅佐王爷以及统领藩镇时，或许有对国家微有益处的事情都记载于公家不及。所著文章诗篇因多是散失外收拾得到的，编入家集，其中可见我的志向，了解我的人，责备我的人不知多少。有庄园，有宅地，有群书，有三个儿子可以继承我的事业。在这时每日五次洗手，每日三次自省，尚且每日知道所缺失的，每月不忘所能做到的。作为儿子，作为弟弟，作为人臣，作为师长，作为丈夫，作为父亲，有儿子，有侄子，有孙子，奉养自身就足够了。对于时事则有不足，不足的是什么？不能为君主实现统一，平定八方，实在有愧于历任官职，如何报答天地的恩师？时开一卷书，时饮一杯酒，品尝滋味，辨别声音，披受颜色，老来安于当代啊。老而自乐，还有什么快乐比得上？时前又三年，朱明月长乐老序。等到太祖平定内难，商议立徐州节度使刘云为汉朝继承人，派遣冯道与秘书监赵尚交、枢密直学士王度等前往迎接。冯道随即与刘云从徐州前往汴京，行至宋州，恰逢澶州军变。枢密使王俊派遣郭崇领兵到达，驻扎在衙门外，当时冯道与赵尚交等留宿在衙门内。这天刘云率领左右甲士关闭城门，登上城楼，则问郭崇从何而来。郭崇说太祖已受推戴。左右知道事情有变，以为被冯道出卖，都想杀死冯道等人以图快意。赵尚交与王度听说后都惶恐不知所措，只有冯道仰卧自得，毫无惧色，不久也得以免祸。冯道危见时曾赋诗说，中文海月归民主，未省乾坤现吉人。到这时他的话应验了。清香杂记记载冯道全诗说，末为微时便创神，前程往往有七音，中文海月归民主，未省乾坤现吉人。道德几时曾去世，舟车何处不通经，但叫方寸无诸恶，狼虎从中也立身。广顺初年再次受任太师、中书令，太祖非常敬重他，每次进对不称其名。等到太祖驾崩，世宗任命冯道为山陵使。恰逢河东刘崇入侵，世宗召集大臣商议想亲征，冯道见阻。世宗于是说，唐初天下草寇风起都是太宗亲自平定。冯道上奏说，陛下能像太宗那样吗？世宗发怒说，冯道为何小看我？于是作罢。等到世宗亲征，冯道来不及护从，留下冯道奉行太祖山陵事务。当时冯道已患病，等到山陵礼仪完毕，奉神主回旧宫，未及复庙，一夜在府地去世，当时显德元年4月17日，享年73岁。世宗听说后停止上朝三天， 册赠尚书令，追封宁王，谥号文义。冯道历任四朝，三次进入中书省，在相位20多年，以持重镇俗为己任，从未以片职扰诸侯，平生非常廉洁节俭。到了晚年，家庭之内稍微顺从奢靡，他的儿子冯吉尤其恣意狂荡，冯道不能制止，有识之士认为他不能保持完美名声，都叹息惋惜。五代食补记载，冯道镇守同州时，有九物吏请求用家财修建夫子庙，冯道将状文交给判官参详此事，判官素来滑稽，于是在判文后写了一首绝句：荆棘森森绕杏坛，如官高贵尽偷安，若叫九物修夫子，绝我残皇也大难。冯道看后有愧色，于是拿出俸禄重新修建。冯瀛王道在中书省时，有举子李导投献所著诗文，冯道接见他，开玩笑说：老夫明道由来已久，加上多次居相府，秀才不可说不知道，然而你也明导在礼法上可以吗？李导高声回答说：相公是无寸底的道字，小子是有寸底的导字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冯道笑着说：老夫不仅名无寸，诸事也无寸，你可以说是知人了。毫无怒色。冯吉是冯瀛王的儿子，能弹琵琶，用皮作弦，世宗曾令他在御前弹奏，非常欣赏喜爱，于是称他的琵琶为绕殿雷。冯道因他荒废学业，常常加以谴责，而冯吉弹奏更加精妙，冯道更加生气，凡与客人饮酒，必定让冯吉在亭中站立弹奏，曲中有时赐给一束帛，命他背负，然后致谢。冯道自以为惩戒到了极点，冯吉未能悔改，不久更加自如。冯道无可奈何，叹息说：百公之私义而深见，道理确实如此，这个儿子不过太常少卿罢了。后来果然死于这个官职。使臣说，冯道的品行郁郁有古人之风，冯道的气量深得大臣知礼。然而侍奉四朝，辅佐六位皇帝，可以说是忠吗？一个女子嫁两个丈夫是人的不幸，何况多次呢？所以侍中的典礼不能视为文真文忠，就是因为这个。